日见主谕。二，我们说实践主训，指的是实际奉行他的教训，而不只是空谈理论。生活他的福音，也是指实行耶稣的福音中的内容，而不是别人的话。我们从其他宗教或思想家可能学得某些关于天主的道理，但如果我们自称基督徒，就必须把自己交付给基督。天主论及他说，这是我的儿子，我所拣选的，你们要听从他。耶稣进入人间时，贤士来寻找他。当黑洛德为王时，耶稣诞生在犹大的白冷。看，有贤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说，才诞生的犹太人君王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了他的星，特来朝拜他。找到他之后，他们怎样做呢？就不再寻找别人了。看，他们在东方所见的那星，走在他们前面，直至到婴孩所生的地方，就停了上面。他们一见到那里，极其高兴欢喜。他们走进屋内，看见婴儿和他的母亲玛利亚，遂匍匐朝拜了他。他们匍匐朝拜和尊敬他，深信他就是那位他们特来寻找的君王，能看见他，心中极为满足激动。他们受到警告，要从不同的路程返回家乡，都一一遵行了。他们在梦中得到指示，不要回到黑洛德那里去，就由另一条路返回自己的地方去了。他们转换了路线，转换了方向，转换了计划，由于转换而避过了原来路上的危险和陷阱。跟贤士学习吧，你们一旦找到了耶稣，就要明智的全心信赖他，尽管从各方面去探讨他，探讨他的言行是多么广宽高深。若你高兴，不妨将他和别人比较一下，但请确信耶稣是天主子，他的话是生命之言，他的福音若加以生活，便给人真正的喜乐，在他内保持愉快开朗，崇敬他，对他忠诚。读经二十四里，你听到耶稣说，凡劳苦和负重担的，你们都要到我跟前来，我要使你们安息。你们背起我的轭，跟我学吧。这一句，到我跟前来，跟我学吧，所有基督徒都应该全心全意地回应这一个邀请。我们听过名人的演讲，读过受人拥戴的作家的书，向各方人士请教过，但基督徒最应该向其讨教的一位，当是耶稣基督。我们应以他的教训作为生活的依归，使他的教训作为坚固的基础，在这基础上建立我们所相信的理念。我们要以他的教训作为行事的准则。如果其他教义和学说与耶稣的有所敬停，就要机警远离他们，要有充分的智慧，另外转换途径。读经二十五里，耶稣重申他的邀请，要我们到他跟前来。谁若渴，到我这里来喝吧，凡信从我的，就如经上说，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一个在信德上走上耶稣的人，圣神就会在他心中清流而出，使他获得丰富的生命。天国好像一粒芥子，人把它撒在自己田里，它固然是各种种子里最小的，但当它长起来，却比各种蔬菜都大，竟成了树，甚至天上的飞鸟都飞来，在它的枝上栖息。当人让天主的生命进入自己的心中时，开始时不分大小，但影响却很深远。不但指他有改变，连他周遭的人也会得到改变。 读经二十六里，耶稣许诺说，你们如果住在我内，而我的话也存在你们内，如此你们愿意什么求吧，必给你们成就。可了不得呢，愿意什么求就能得到。要真能这样，我们必须住在耶稣内，并让他的话存留在我们内。怎样住在耶稣内呢？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，便存在我的爱内。他继续说下去，你们因我的名无论求父什么，我必要践行，为叫父在子身上获得光荣。这是一个迫使耶稣要答允我们祈祷的理由，为叫父获得光荣。因此凡事向耶稣求吧，给他无数机会，好让他赞颂光荣他的父。他又说，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以前已知道你们所需要什么。虽然天主知道我们的需求，但并不表示不必求了。其实求是正确的，因为当我们怀着信德和纯真向他付出一颗心声时，就是将他放在我们心中，我们肯定对他的依靠，我们承认他那掌控未来的大能。如果不向天主恳求而遇上好事，我们也许会自夸，我是何等幸运，或说这是我应得的，因为我付出了不少努力。但是如果我们向他祈求而又获得应允，我们便会说，天主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并同耶稣一起光荣我们的在天之父。
让我们继续在祈祷这一极其重要的题目上探讨。有一次，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，停止以后，他的一个门徒对他说，主，请交给我们祈祷，如同若翰交给他的门徒一样。耶稣给他们说，你们祈祷时要说，父啊，愿你的名尊为圣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我们的日用粮求你天天赐给我们，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因为我们自己也宽恕所有亏负我们的人，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。耶稣的答复中有一个意思，是说祈祷应该以天主为中心，而且要像小孩子那样信靠。祈祷的目的不是能说漂亮的言辞或行奇事。一个好好祈祷的人，其标记不在于他认为自己对该题目的认识有多少。一个好好祈祷的人，其标记是那小孩子般的信赖，信赖他的在天大父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变成如同小孩一样，你们绝不能进天国。耶稣在此表示了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天主，祈祷时又应持什么样正确的态度。有时候我们会反复诵念一些像天主经之类的简短祷文，一面深思一面诵念，便不会唠唠叨叨或堆砌一些空洞的句子。我们该诵念一些正式的祈祷经文，但不要有口无心或又草草了事。我们应该专注的、虔诚的诵念，与天主建立更亲厚的友谊。祈祷并不是为天主的好处，祈祷是为我们自己及近人向天主求恩。假如我们用心祈祷，是有意向的，是本着爱的，不匆忙，不勉强的话，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益处。祈祷时，不管是直理自持，亦或粗疏不敬，所花的时间都是一样的。为何不多添一些心力，集中意志，以谦敬的心情向天主祈求呢？毕竟，祈祷是和创造我们的主谈话。
教会最伟大的祷文，就是感恩祭的礼仪。让我们自觉地参与这项庆典， 让我们积极地把这件盛事的精神生活出来，让这件盛事成为我们与天主相遇的体验。假如我们要判断某一个主日的感恩圣祭是否出色，并不在于它时间的长短，讲道是否精彩，歌咏团所选的圣乐是否配合，或是否有别的堂区教友留意我们。假如我们真要评价的话，是应以我们的参与有多少投入来做指标。祈祷并且要万分兴奋，因为为整个世界来说，祈祷是生命的源泉。祈祷让天主的爱临现在他的子民之内，你所爱惜的人需要你的祈祷，那些处于艰苦困苦之中的人需要你为他们祈祷，这包括你不认识的陌生人士。到最后，当他们身在天乡之时，发现过度侍旅急需天主圣佑之时，是你的祈祷和关怀，在他们有所需要的时刻，助他们求得天主的助佑。试想他们会是如何感激。借着祈祷，我们与天主相切共融，我们领受平安喜乐，我们获得指引和祝福。祈祷能让你脱离诱惑，祈祷能得到保护，不受罪恶的玷污。清晨当你起床的时候要祈祷，当你开始及完成一天工作的时候要祈祷，晚上当你准备上床休息的时候要祈祷，在整天生活当中要知道天主爱你之极，要保持活泼的祈告心情。假如你在一天之中未有拨出某一特定时间和天主交谈祷告，你或者可以至少在乘车途中、排队时候、在医务所或其他地方等候之时，甚或是自己独行散步之时，甚或在夜间不能入睡之时，或在困境中挣扎之时，利用这些空余时间向天主祈祷，这样你的生命就不会忧苦烦闷，你可以为自己及他人做很多有益的事。现在用五分钟的时间，让天主再次进入你的心，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。这绝不是一个无聊的主意，或许这就是你的默想祈祷的萌芽。想一想默想 contemplation 这一词，它的字源 con 意思是与天主同在， templum 一处预留的地方。难道你不知道你是圣神的宫殿吗？耶稣经常祈祷，我们也应如此。耶稣时常斋戒，我们也应如此。他为了人类的益处而交付了自己，我们也应如此。他一见到群众，就对他们动了慈心，因为他们困苦流难，像没有牧人的羊，于是就对自己的门徒说，庄稼固多，工人却少，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他的庄稼。就让我们依从耶稣的要求，将这祈祷呈现给我们的天父，让我们更进一步查考自己，看我们能否以某种方式 成为某个祷告的回应。
读经27包含三个复活后的小故事。一周的第一天清早，耶稣复活后首先显现给玛利亚·马德勒纳。玛利亚在此获得了一个最美好的标记，一个耶稣很爱他的标记。在十字架下，群众都与耶稣为敌之时，他仍忠心不二。别人逃散了，他却没有逃走。很多人都已失去了信心，但他仍对主坚信不疑。假如你希望在耶稣的眼中是特别的，便永不要让自己对他的忠贞动摇。耶稣也在提比利亚海畔显现给门徒，你会记得，他们整晚出外捕鱼，毫无所得。正当他们准备放弃的时候，耶稣从岸上呼叫，向船右边撒网就会捕到。于是他们撒了网，就捕得一大网鱼。如果我们也依照耶稣的话去做，就算当时看来似乎不甚实际，但仍会获得极大的效益，一个怎么也想不到的结果。有时事事顺遂，一切如愿以偿后，我们又会感到全都没什么意义，然后可能会像伯多禄那样放弃一切，专心投向上主。西满伯德禄一听说是主，他原是赤着身，就束上外衣，纵身跳入海内。渔获和成功感都不重要，走到耶稣面前，同他在一起，成为他的朋友，才是最重要的。请注意，伯德禄这一次并没有求耶稣让他在水面上行走，他是游泳，他所专注的是耶稣，而不是自己。同一段读经中，耶稣问道，若望的儿子西满，你比他们更爱我吗？假如耶稣向你询问同一问题，你的答案是什么呢？读经28，本书所选的最后一段读经是一个简短的总结，耶稣在向我们立言，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，我父也必爱他，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并要在他那里做我们的住所。那不爱我的，就不遵守我的话。请留意最后那个句子，一个人对耶稣缺乏爱，是不会遵守他的训令的。耶稣提醒我们，你们先甘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，应先寻求天主做你的君王，愿他统治你，愿他的律法作为你生活的规则。先要寻求对他的依靠，求他做你的仁慈君王，供应你所需，护卫你，为你设想。先以他所认定的正义为正义，而不是以其他非信徒的标准为依据。先要寻求他的真正生命，这样其他的一切自会加给你们。
耶稣爱你，你可知道他爱你有多深？你可知道天父爱耶稣有多深吗？没有一种爱能胜过圣父对圣子的爱。耶稣正是同样的爱着你。他曾说，正如父爱了我，同样我也爱了你们。同样，同样的深切，同样的温柔仁慈，同样的浩瀚无边，存留在他的爱内吧。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，便存在我的爱内。同一篇读经的最后一段是马窦福音的最后一句，耶稣说，看，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。永远牢记这句话，确认耶稣时常与你同在，绝不疑惑。他不仅在你呼唤他时与你同在，哪怕你已遗忘了他，他还是与你同在。你感觉到遭受冷落，坐立不安，消沉疲倦时， 他仍没有离开你。当你困难的时候，或当你怀疑自己的不足和不配的时候，或你觉得所有事物对你都毫无意义，或你感到渺小和毫不重要的时候，他仍然留在你的身边。还有的是，我同你在一起，这句话也意味着我不与你作对，我在是为了你，凡我在世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我创造世界是为了你，我降生为人，受难死亡，从死者中复活，全是为了你。凡我所训示的都是为了你的好处，我的每一句话都是为带给你智慧和快乐，我所给的每一条诫命都是为了你的益处。我同你在一起，与你同在，我与你同行。
祷文：耶稣，圣父，圣神，你爱你的子民，你深深关注他们，你的心常为子女打开，以忍耐教导他们，枝叶不容你就修剪，迷途往返你就寻找，你以最能启发他们的途径引领他们回头。主，赞美你，感谢你赐予的一切。
读经二十五，谁若渴，到我这里来喝吧。凡信从我的，就如经上说，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天国好像一粒芥子，人把它撒在自己的田里，它固然是各种种子里最小的，但当它长起来，却比各种蔬菜都大，竟成了树，甚至天上的飞鸟飞来，在它的枝上栖息。天主的国好比一个人把种子撒在地里，他黑夜白天，或睡或起，那种子发芽生长，至于怎样他却不知道，因为土地自然生长果实，先发芽，后吐穗，最后穗上结满了麦粒。当果实成熟的时候，便立刻派人以镰刀收割，因为到了收获的时期。我父受光荣，即在于你们多结果实，如此你们就成为我的门徒。
读经二十六，你们如果住在我内，而我的话也存在你们内，如此你们愿意什么，求吧，必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因我的名无论求父什么，我不要践行，为叫父在子身上获得光荣。你们若因我的名向我求什么，我必要践行。你们求，必要给你们；你们找，必要找着；你们敲，必要给你们开。因为凡是求的，就必得到；找的，就必找到；敲的，就必给他开。你们中间有哪个人，儿子向他求饼，反而给他石头呢？或者求鱼，反而给他蛇呢？你们纵然不善，尚且知道把好的东西给你们的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之父，岂不更将好的赐予求也给他的人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谁对这座山说，起来，投到海里去，他心里若不怀疑，反相信他说的必成就，就必给他成就。因此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祈祷，不论求什么，他要你们相信必得，必给你们成就。为信的人，一切都是可能的，求吧， 必会得到，好使你们的喜乐得以圆满。当你祈祷时，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样，爱在会堂及十字街头立着祈祷，为显示给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获得了他们的赏报。至于你，当你祈祷时，要进入你的内室，关上门，向你在暗中之父祈祷。你的父在暗中看见，必要报答你。你们祈祷时，不要唠唠叨叨，如同外邦人一样，因为他们以为只要多言，便可获得垂允。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，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他之前已知道你们需要什么。你们祈祷时要说，父啊，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我们的日用食粮求你天天赐给我们，宽免我们的罪过，因为我们自己也宽免所有亏负我们的人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。
读经二十七，一周的第一天清早，耶稣复活后首先显现给玛利亚·马德勒纳。耶稣曾从他身上驱出过七个魔鬼。这些事后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显现给门徒。他是这样显现的：当西满伯的路号称迪迪摩的多莫、加里勒亚加纳的纳塔乃尔、宰伯德的两个儿子和其他两个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西满伯德禄对他们说，我去打鱼。他们回答说，我们也同你一起去。他们便出去上了船，但那一夜什么也没有捕到。于是耶稣对他们说，孩子们，你们有些鱼吃吗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。耶稣向他们说，向船右边撒网就会捕到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因为鱼太多，竟不能拉上网来。耶稣向他们说，你们来吃早饭吧。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满伯多禄说，若望的儿子西满，你比他们更爱我吗？伯多禄回答说，主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就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羔羊。耶稣遂开启他们的明悟，叫他们理解经书，又向他们说，经上曾这样记载，墨西亚必须受苦，第三天要从死者中复活，并且必须从耶路撒冷开始，因他的名向万邦宣讲悔改，以得罪之赦。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。看，我要把我父所恩许的遣发到你们身上。至于你们，你们应当留在这城中，直到佩戴上自高天而来的能力。耶稣领他们出去，直到伯达尼附近，就举手降服了他们。正降服他们的时候，就离开他们，被提升天去了。他们叩拜了他，皆大喜欢地返回耶路撒冷，常在圣殿内称谢天主。
读经二十八，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，这是最大的也是第一条诫命。第二条与此相似，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，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系于这两条诫命。谁爱我，必遵守我的话，我父也必爱他。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并要在他那里做我们的住所。那不爱我的，就不遵守我的话。我身为光明来到了世界上， 使凡信我的不留在黑暗中。无论谁若听我的话而不遵行，我不审判他，因为我不为审判世界而来，乃是为拯救世界。拒绝我即不接受我话的，自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说的话要在末日审判他。正如父爱了我，同样我也爱了你们，你们应存在在我的爱内。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，便存在我的爱内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而存在他的爱内一样。我对你们讲论了这些事，为使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内，使你们的喜乐圆满无缺。这是我的命令，你们该彼此相爱，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。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，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。你们如果实行我所命令你们的，你们就是我的朋友。所以你们不要忧虑说我们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寻求的。你们的天父原晓得你们需要这一切。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，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。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，给你们讲论了这些事。但那护卫者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来的圣神，他必要教训你们一切，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过的一切。我把平安留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赐的一样，你们心里不要烦乱，也不要胆怯。看，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，直到世界的终结。